好，我们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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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居士，大家晚上好。今天要讲的是学佛之根本意趣，对不对？大家讲义都有哈。OK。那首先先把手机关掉，把它静音关掉。那我们这一篇文章总共有四面。那这篇文章是导师在民国44年，所以大概将近51年了，民国44年讲的啊，学佛之根本意趣。那在南洋一带呢，它有单行本流通，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导师这篇文章《学佛之根本意趣》在南洋有单行本流通。那我第一次接触导师的文章是这个小册子啊。那我想这个里面的内容不是很难，但是呢，有时候里面所讲的呢，其实值得我们去静下来去反省。那是检讨说，到底我这一生当中，我要扮演怎么样的角色？我要追求什么东西？然后这一生如果即将结束，我有没有做怎么样的一个准备？所以文章内容不难，但是呢，它需要我们去自我反省。那这种反省能力呢，其实是不容易了。那身为一个宗教徒，我相信基本上应该要有这种反省能力，就是对人生，我们这人生，我未来要怎么走，重新再定位。好，那首先呢，这边总共我分成五大段了，那首先我们来看这个提要。那导师说学佛并不是没有意义的，那他也不是说没有目的的，但为什么要学佛？其根本意趣何在？那学佛而能够深刻的理解到学佛的根本意趣，进而感觉到非学佛不可，有这种坚强的信念，才能真正走向学佛之路，而不在佛门边缘呢歇脚呢，或者走入歧途。真正了解为什么我要学佛，而且了解之后非学佛不可，那种意志啊，那种心情如果产生的时候，那我相信你看世间人做坏事的也会成功，何况做善事。那一些大企业家都是需要10多20年投入的。那如果我们对我们的宗教有这份心力的话，我相信经过10多20年，不管在家出家，多少都会有所成就，只怕我们没有这份心。台语有一句话什么头球修备零零啊，刚开始很热啊，大家一窝蜂慕名而去。但是了解之后，那个好奇心没有了，总觉得没什么，我都懂了。那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升起这样的一个非学佛不可的心，其实要有所成就，确实是非常难。所以这非得我们从佛法当中，从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重新再定位，重新再出发。那导师这边呢，提供我们怎么看待人生。所以有时候很有趣哦，我们在座有，我看几乎一半的人年龄比我大。那我们现在才来讨论说，我怎么看待人生？有时候好像会觉得，蛮有趣的。但是往往我们都是随着洪流，没办法。你看看我们从小被爸爸妈妈的庇护啊，教育，长大之后呢，进入学校，那学校受到师长们的一个管束，那学校毕业之后呢，进入社会，那社会不由得我们的，有时候我们所学也不见得是我们的兴趣。我记得我在读国中的时候，我们那时候社会正流行一股思潮，就是大家要学电脑， 学电子，好像学电器啊机械的没有前途，不会赚钱，那大家一窝蜂就学电啊学电子啊。所以有些人回想起来几十年之后，他发现诶，他所做的好像不是他的兴趣，好像是很机械的，早上上班啊，晚上呢就回家，下班了回家。所以就会发现说，几十年来这样一下来，他发现诶，好像我所做的都不是我所要的。那导师这篇文章就要我们诶，我们看看一下，回头看一下我们到底路走了多远，那这一条路走过来了，已走过的这条路呢，诶，是不是要重新再反省啊，往后看之后呢才能够往前再规划。所以蛮有趣的，我们活到五六十岁来才来慢慢再来才来反省，其实也不迟啦啊，也不迟。那首先呢，就是导师标出说，如果我们能够从一个反省当中呢，发现我们非学佛不可，那这股力呢一升起来呢，其实我们多少就会投入，然后呢经过几十年的用功，应该会多少有一些成就。那我自己呢，除了学佛之外，我也是反省自己，我为什么选择宗教。刚开始的时候为什么选择宗教啊，因为我在小学国中我都是读基督教的啊，我是读基督教的。那为什么选择宗教啊，其实宗教那么多，你为什么选择佛教？我们常常说佛教是非常难得，佛法难闻经已闻，那甚深佛法好像谈空啊谈什么，哇好像很有兴趣啊，刚开始好像很有兴趣啊，很深的道理。但是我们不能自家人讲说佛法很伟大啊，你总是要经过比较。那这在成佛之道他有点出几个嘛，啊，皈依处处求嘛，求之遍十方，有没有求，有些求什么鬼神，有些当然你可以信仰基督教天主教，但是天主教基督教如果从佛教的角度好像也是不竟然是非常圆满，所以圆满就是说他可能没有办法完整的解释人生或者我们所要的答案。那在佛教里面呢他是能够回答，那是不是这样呢啊，这需要我们去做一个比较。那你经过这样的比较了解之后呢，你的信心是因为你的了解，所以信跟智慧的智呢它是相辅相成的，你的信心要巩固，非得你要对你的法门也好，你的宗教信仰也好，你很清楚。所以你为什么喜欢他？因为我太了解他了，因为我了解他，所以我更喜欢他。同样的，我了解佛教，所以我才会投入嘛。所以这个性质是相辅相成的。那所以这个从学佛乃至我们选择宗教，我们必须要重新自己想一想，在人生旅途当中难道不可以没有宗教吗？那宗教当中我为什么选择佛教？那这个在成佛之道里面啊，成佛之道你们应该有上课，你可以好好去看，那慢慢去整理出为什么你选择佛教，那非得选择佛教，非得学佛不可。这是如果这个心起来的时候，其实后面就很好办了。好，那第二部分我们来看人生所谓何事。人生所谓何事，我们来看引言。佛法就是解决人生的根本方案，那了解人生存于世间呢究竟所谓何事，那有何意义，这样才能把握学佛的意趣。人存在这世间到底做什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一想。那我自己从读书然后当兵之后，我就发现奇怪，好像我家人爸爸妈妈整天早上出去上班，然后晚上回来就看电视吃饭，然后大家讲一些话，那明天早上又去上班，那晚上又回来，我觉得好像很没有，我觉得人生难道是这样的吗？那我问我爸爸，他说人就是这样啊，他说一般人都这样啊，你也要这样啊，那长大可能就是找另一半啊，然后组织家庭啊这些，那那场戏又在重演，你知道吗？你爸爸妈妈演过的戏，其实子女呢以后还是要重演，所以他们的角度是说，反正大家都是一样嘛，大家都是一样，所以很少人说我到底在这世间要干什么。那当然，如果我们可以选择的话，那是最好，但是好像有时很难选择啊。你要投胎到哪一道， 你要投胎那么国家那么多，你生长在台湾还是生长在新加坡也好，马来西亚好，我们好像没有办法选择的。好了，没有办法选择之后，那我们是不是要重新定位？那学佛不是说我们放弃现有的工作、现有的一切一切，不是的，它是要让我们重新经过检讨之后，然后重新再出发，不是叫我们放弃所有的一切啊！啊，接下来后面我们会谈哈。同样，你工作，但是呢，你了解佛法，你还是工作还是照做，家庭还是照该照顾小孩子的，或者一些义务要尽一些社会义务，你还是要去完成的。只不过因为你学了佛，心态你不一样了，你的价值观不同了，你的人生观不同了。所以首先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世间到底要做些什么东西。那有些人当然要当总统嘛，有些人要当什么，这都可以。但是我们学了佛，我们到底要什么东西？那首先呢，导师点出这四一个四首四小偈吧，一个偈颂。我们来看，第一呢，茫茫生死是难知，茫茫生死是难知，茫茫生死。也就是说，生从何来，死从何去？那茫茫人生究竟去向何处？生从何来？其实生从何来，死往哪里去呢？这种问题的思考呢，其实如果我们一般人，如果连生活都有问题了，像一些像我们说非洲国家那些难民等等，三餐都吃不饱了，你叫他来想这些东西，这个就很难。但是当我们拥有什么的时候呢，什么都拥有，我们无缺，事事无缺。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当我们静下来的时候，我们会感觉说，在物质上我们什么都有，但是好像没有办法满足。有一种无奈跟恐惧，就是说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其实说不见就不见的。昨天还有地震是吧，昨天还是前天，说不见就不见了。每次地震来大家都紧张一下，那过后就忘记了。所以很多东西说不见就不见，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呢？我听人家讲，有钱人不一定快乐，有些人非常有钱的，有钱到你很可怕，他真的有钱到不知道怎么花了，他随便花也花不完，但是呢，他也不快乐。可见说，外在这些东西不完全能够令一个人得到满足，因为这些东西。你说好了，无常一到，什么都没有了，这是一点。但是好了，你拥有那些钱，那心灵上好像这一部分似乎是物质的这方面没有办法去满足的。所以当我们事事都无缺的时候呢，人开始反省了，我这样过生活，那我一年过一年，这样身体也开始慢慢老化，那我总有一天嘛，因为我看得到，总有一天我会离开这世间，那我要去哪里？你明白？如果我们事事都吃不饱，什么都吃不饱，其实这个问题我们不会考虑了，我们考虑的都是三餐。但是当我们什么都可以了，什么都有，有时候我们会反省，我们拥有这一些，其实有朝一日会不见，那我不见了，我要去哪里？那当然你去哪里，你会想到你从哪里来。所以任何宗教其实都是在处理生跟死的问题了，只是说他们得出的答案可能每个宗教有所不同，但是都是在探讨人身为人心灵上坠落的这一块啊，物质上啊没有办法去满足的啊，宗教都是在处理这一块啊。那导师首先告诉我们，真正生死的事其实是很难去了解的，其实非常难去了解。那因此呢，我们非得要去探讨，所以这就是一种宗教信仰的一种驱动力，它让我们呢对人生，不止天天这样忙，对人生，对未来，所谓的未来就是死后的世界呢，做一个什么探讨。那第二呢，碌碌终生何所得？这个就是人生这样忙忙碌碌啦，到老死到底忙些什么？到底又得到了些什么东西？其实这个有时候很难，你看看很为难。你说不忙吗？不忙又不行，因美代之也不行啊，不忙也不行。那忙忙忙忙好，忙忙，有时忙忙到最后坐下来的时候会感觉很奇怪， 到底忙些什么？啊，有些人忙习惯了，忙到老，你叫他不忙他也不知道干什么。啊，有些人会这样，一老了，他从年轻一直忙到老，那突然间不忙了，有时候身体就开始下降了，开始有病了等等。那这个不是说我们放下工作，不是的，他要让我们就是说我到底这样忙，我要追求的是什么东西。那从佛教的角度，其实我们到最后要追求是什么东西，而不是金钱。钱是重要，因为生活嘛，但是你从学佛当中他告诉我们，哎，工作还是需要，但是最终你目的是什么。所以人呢，我可能到了三四十岁，其实四十岁吧，以现在来说，四十岁你说你还要有大的一个事业，其实相当不容易了。现在的社会四十岁啊，所以四十岁只能什么呢，如果只能买乐透吧，看看有没有机会中啊。那其他你说要发啊什么，确实很难，不容易啦。因为你四十岁，那有些公司要请的人都是二三十岁，所以是相当不容易。所以大概四五十岁已经开始认命了，我这一生大概一年的收入大概多少，我的生活大概多少，大概已经差不多就已经开始注定了吧。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慢慢想到，哎，那我们就一天这样过一天，一天这样过一天。但是年轻的时候我们可能不这么想，年轻很多很多理想，很多那个要创业等等。但是从佛教的角度呢，其实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包括我们的身体，其实到最后是会从生而且到灭，会消失的了。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会消失。那最难接受就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有朝一日会消失，那这是非常难接受的。你说所有的一切可以不见，但是呢，只要我还在的话，我还可以去创造。但是如果我这个身体没有的话，确实是不容易，很难很难放下。但是佛教就告诉我们，其实到最后这一切都要放下，包括我们的身体。所以佛教不是消极的，它是很积极告诉我们面对这个人生的真实相。然后你接受这个真实相之后，你怎么去定位你的人生，你的工作，你面对工作的态度，钱重要吗？钱重要，但是需要那么拼吗？需要不择手段吗？这个就另当别论了。那再来第三，就读什么？自知，自知行善复何益？就非常勤快的行善有什么好处？那道德有什么价值啦？善恶啊，祸福有什么道理？也就是说，我们常说我们劝人行善，但是呢，我积极行善，到底行善有什么好处？行善，善因有善报，这是不止佛教了，一般世间人也在谈啊。善因总是有善报，但是呢，我们从人世间我们来看，有很多人行善，但是呢，他这一生的遭遇其实还是一样很痛苦啊。有些人呢为非作歹，有没有？哇，但是他都开 BMW 黑头车啊，有没有？那个宾士啊，好像善恶并没有发生在他身上，我们会矛盾啊。那这个非得从佛教里面去说明。所以什么善因得善报，其实这个是很简单的说明了。但是这个因呢，要结果开花结果，它中间太多太多因素跟条件，那这个因素条件呢，不一定是我们能够掌握的。所以这一生行善，它的果报不一定是在这一生能够看得到的，可能是来世，可能是好多事。但是从佛教的角度，它告诉我们善因一定有善报了。就是我们要得到西瓜的果实，那它非得要种子，一定是要西瓜种子了。所以善的因一定得善的报，这个不用怀疑。只是说善的因什么时候结果，那就不知道了。但是在人世间有时候确实是让人家很挫折，难以接受。你们佛教这么讲，但是这个人那么坏，你看看他还是这样很好过。那我呢，我行善，但是我还是那么穷，还是那么苦啊，那人缘还是那么坏等等。 所以这个呢，到底善恶的标准在哪里？行善有好处吗？啊，这在佛教里面其实都从种种的因果，从三世里面去说明的。那第四呢，足足此心安不得，就是这种心嘛，息呀、啊，熙熙攘攘，逐名求利呢，心恒不安，到底在追求些什么东西？就是我们一直追求名利，一般人就是名利啦。其实年轻人其实蛮有魄力的，他尤其年轻的时候，我们开始要创业，要有很多理想，很多理想。其实我们追求到最后，也不过是以佛教的角度，就是财色名食睡，财色名食睡。那钱财很重要，那钱财一来的时候，其实名跟利就来了。所以台湾呢，我们看那些政治人物啊，只要有钱有名，其实什么绯闻啊，选举一到什么绯闻，有的没有的都出现了。那这些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呢？我看多多少少吧，啊，因为那个环境本来诱惑就大了。那问题是，他们尤其我看这些政治人物，他追求那些名跟利，其实以我来看，我觉得他们好像很辛苦啊，我觉得很辛苦。虽然他们可能不自觉啊，但我觉得很辛苦，因为到最后真的，你看，不管总统你做几年了、啊、哈，不管立委你做几年，总是有一个期限。那静下来想一想的时候，其实有时候真的是，好像一场梦。昙花就一现了，昙花就一现，所以这个其实佛教让我们重新看待这人生，那让我们不像一般人这样子，有时候盲目的追求，而且你要知道，大家都在追求这个名跟利，彼此会不择手段的，会不择手段的啊，尤其在政治里面，没有最好的朋友，也没有最坏的敌人，今天是好朋友，明天就可能就变成敌人了。那你们政治人我不知道，我们的李光耀啊，我们执政吧，我忘了，好像执政，对，我们执政李光耀就讲过，其实政治的游戏就是要么就是你全赢，全部你赢了，要么就是你全部你输，所以在政治里面其实就是这样。那以我们学佛的小小心灵哦，有时很难承受这样的一个残酷的一个游戏。但是其实从到最后，我觉得静下来的时候，真正我们年纪大退休了，我们静下来，其实我们要的只不过是心灵上的一个平静。那名啊利啊斗啊争啊，其实那个啊，就像看电视啊看连续剧，但是真正静下来的时候，其实我们所需要的只不过心灵上的平静，能够对得起自己，然后在佛前也好，在圣母玛利亚前也好，你跪下来的时候你心灵很平静，那这样的话，面对我们未来啊，那这样我觉得才能够善终。你起起伏伏，怕这个怕那个，要请保镖啊，那门要上锁等等，很可怕的。活在这样社会，这种人生，我觉得很可怕。好，那结说我们来看，唯有佛法呢，教人先要了解生死究竟是什么一回事，那碌碌终生究竟何所得？那行善呢又有什么利益呢？那如何才能获得内心的满足跟安乐？那从这些问题去审查，才能把握佛法的核心，才能真正获得安乐。那其实这一些也是我们上一篇文章所谈的，我们真正内心所需要所追求是什么？我们真正内心所需要所追求是什么？不过是这边讲了内心的平静跟安乐，平静与安乐跟自由。那这我所看呢，其实很多年纪比较大的，他们这种感受会更深，内心的平静与安乐。所以年纪比较大的，通常他不大喜欢吵吵闹闹的。年轻人啊，很喜欢啊，有没有开 party 啊，跳来跳去啊，很吵啊，喜欢应酬。那年纪大的通常他不喜欢，他最多只是跟一些比较后辈讲述一下他过去辉煌的事迹有没有？谈到他过去，因为随着年纪大，他对于未来其实你说很大的理想，其实也不敢。他要的是心灵上的一些平静，所以这是我们到最后应该是每个人都应该是一样的啊。那好，那再来我们来看，就是第二段，主要是要告诉我们 真正人生到底为了什么事？那行善作恶有好处吗？那接着在第三部分呢，要谈的就是我们这个人，我活在这宇宙，活在这世间，到底重不重要？我的伟大，我的重要性在哪里？那这个呢，导师在这个第三段啊，引了除了佛教之外，像西方乃至我们中国的固有的一些文化的一些看法。那导师标题是我在宇宙之间呢，啊，宇宙之间到底我的重要性在哪里？那首先他说，我生存在这宇宙之中呢，究竟是什么地位，应该采取何种态度？谈到这个宇宙，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天文学有没有什么兴趣。天文学，我也是看到一些像 Discovery 有时候会拍一些有关这方面的纪录片。他说我们地球，其实我们地球看起来很大，但是地球在整个黑暗当中，我常常说黑暗当中，它只不过一个小小的点。那有说这个地球是属于太阳系，那太阳，哇，太阳离我们好远，对不对？如果我们要坐飞机到，哇，那个还要需要好多年。那这个太阳系呢，以我们来看已经够大了，这个太阳系只不过是银河系里面其中一点，那银河系又在这宇宙当中好像只不过是一个一点点的灰尘。我想说，我这个宇宙真的是太大了。那再把它回归到我们的地球，我们的地球圆圆的，有蓝蓝的，有白白，很漂亮。然后就也是坐飞机往上看啊，我就在台湾这个小岛啊，台湾这个小岛呢，我就在台北，那台北又在这台北的汇率讲堂，哇，这个太小了，你们啊，太小了。所以真的有时候我们，我、哦、你看这个天文界的，我看了之后我会发现说，其实我们真的有那么伟大吗？你争我夺，我们真的有那么伟大？我觉得在宇宙当中我们非常脆弱的，非常非常脆弱。那据说这个银河系已经形成有100多亿年。那么人只是在这个那么黑暗当中，微尘当中的微尘当中的一点，真的是蛮有趣的，我觉得蛮有趣的，人跟宇宙这个关系。好，那三点一要谈的就是不同文化的人生观啊。那导师引了西方、中国还有我们佛教，那主要是人跟这个神或者这个佛的关系。那站在西方宗教呢，人是神所创造的，那神与人呢是主人跟奴隶的一种关系。那重法轻情，所谓重法就是他重视这个阶级啦，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基督教徒呢，你不可能透过修行呢成为上帝啦，不可能成为上帝，你只能成为上帝的老百姓。所以这有上下之分，在重法，所以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成为神或者上帝。那这两者的关系就是神是主人，我们是奴隶，是他们的老百姓。所以这种组织形态呢，其实就是天国的组织形态。在佛教里面谈到一些天啊，一些天人的组织形态，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组织形态。那如果是中国文化呢，他怎么看呢？他是人是天地所生的，天与人是父子的文化体系，情胜于理。这个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我知道好像我们常说什么天子，天子啊，尤其皇帝是天子是吧？是不是天子？是吗？他有个天，但是我们好像是父子的关系了，不是主人和奴隶的关系，是父子的关系。那如果站在佛教，我们是觉得其实一切都是我们自己的业力所造。那佛与人，就是佛跟他的弟子，其实是师友啊，老师跟同学的关系。那这边导师说情理并重，那导师主要是要做一个比较啊，情跟理，其实佛教是情跟理并重。那如果是站在西方宗教，它是重法，重这个阶级。那站在佛教呢，它是并重。那佛教强调自己的业力所造成的，那这个自己业力所造成的，其实如果广义来说，也不单只是佛教了， 在佛陀当时奥义书时代，奥义书是一个思想，就是印度的一种思想。佛陀出生时候其实已经是奥义书时代，那奥义书时代呢，这个思想有一种主张，就是业力说，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有现在的遭遇，其实就是过去的业力。只不过他到最后的解释还是回归到他们的梵天上帝，那佛教是没有，但是业感缘起，所以我们现在是因为过去的行为所促成的，过去行为所造成的那种潜在的动力，然后产生我们现在的果报。那这种说法呢，不是佛教独创的，佛陀出生的当时的整个环境，那是奥义书思想的时代，已经有所谓的业感缘起。然后在这之前更早的传统婆罗门的说法呢，不是这样的，不是业感缘起的、我们的一切你要怎么去消灾免难，你唯有透过祭拜，透过那些婆罗门出家人啊，透过你给他一些祭拜的物品，那透过他念咒啊，让神上帝欢喜，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消灾免难。那这是很早的一种说法，但是呢一直发展到世尊当时的环境是奥义书思想，其实已经谈到轮回，谈到业感缘起了、那再来我们看 3.2， 人在宇宙中的一个地位。西方宗教呢，他怎么看待呢？他说人是神所造，要服从神，是神的奴隶，离开神呢一切毫无意义。人是神所造，离开神什么都没有。所以在美钞有没有？你们看美钞后面就是有 In God we trust， 有没有？我们相信上帝 ，In God we trust。那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我们在新加坡。上法院，我们你如果当证人，你还没他要问你东西，但是你当证人的时候，你第一个上来，他有一个 Bible， 有一个圣经，你必须要手放在圣经上面，你说啊，我发誓我讲的话都是实话，都是实话，要发誓的，那像我们如果是我要改我的姓啊，不是名字，我要改我的姓，我的俗名，我的姓，我还是要去发誓的，那又不是圣经，所以就是当然我们新加坡是继承英国英制的嘛，所以我们还是保留这样的一个传统。所以在英国也好，美国也好，他们其实基本上西方都相信有神的啊，最高权威就是神了啊，就是神。但是呢如果是中国呢，中国就比较崇拜自然，尤其神教，不是道家，尤其道家。那我们来看中国文化是什么呢？人是天地所生，独得天地真气呢，但唯圣人可以占天地之化育，就崇拜一种自然的自然的主义。那佛教呢是告诉我们，唯有自己业力所成，人人能改造自己，人人皆能成佛。所以我们说大家都有佛性，每个众生都有佛性，也就是说都有成佛的可能性。在理论上来说你我都是平等，但是在西方宗教呢，人跟神是不平等，因为你没有神的佛性，不是佛性，你没有成为神的那种神性，好了，就我们没有办法成为神的可能性都没有。但是佛呢，释迦牟尼佛是比我们早觉悟，我们呢，我们是比较慢，但是我们都可以成为佛的，那只要靠大家的努力。所以佛跟我们比起来，其实只不过他比较早，其实大家就理上来说都是平等的。那这个取决于我们的业力，那当然业力就是行为了，那行为背后什么因素促成我们这个行为有善有恶，然后有善恶的行为又有那个力量一直推使我们接受，推使我们一直轮回，那股力量，那谈到那股力量呢，就要谈到烦恼了。什么烦恼，什么祸，导致我们的行为一直不断，那由于行为又感召种种的苦报，这是所谓的烦恼。所以人在宇宙当中，你看看， 如果就西方中国文化还有佛教来说呢，其实站在佛教的角度呢，其实人是相当尊贵的，人可以创造一切，就主宰性比较强啊。你如果是西方宗教的话，你非得要相信神，那你永远是神的老百姓。但是站在佛教不是的，我只要透过我努力，其实我有朝一日我可以成佛的，我自透过我自己去改变一切。所以佛法的我造世间说是什么呢？我看佛法认为宇宙间的一切是由个人自己的业力造成的，所谓是自作自受，共作共受，那这是业感的定律。那与上帝无中生有的呢，违反因果律的创造说不同。这个导师做一个比较，就是佛教呢强调业感缘起，那业感缘起的基础呢，其实所谓的业感定律，什么是定律呢？就是缘起，缘起就是条件呢。那从佛教的角度呢，一个现象呢，它一定有它之所以存在背后的种种条件。哦，一个现象，我们说存在好了。在哲学，它是说存在的，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种种现象。我的感受，我的想法，其实这个也是一种现象。我的感受，我的想法，这个都是一种现象。那为什么会有现象呢？它有它背后的种种的条件。那我们就是说缘起，那我叫条件。那条件可以是众多的，它不是单一的。那如果是站在西方呢，种种的存在，种种的现象，它是单一的，就是上帝嘛。因为上帝是一，由一而有多嘛，由上帝一然后才有多。那从佛教不是啊，任何存在，任何的现象，它背后有它之所以存在的条件。那这个条件彼此有一定的合理的关系。我举一个例子，像好了，汇瑞讲堂这个房子会盖成，其实它一定有它的条件嘛，对不对？钢筋水泥，那这个钢筋要多少，水泥要多少，有一定的一个可以计算出来的啊，土木工程呢，他们可以计算出来。好，你有这些条件，你如果只是摆在地上也不行啊，这些条件要有合理的组合啊，要有合理的组合啊。那合理的组合，这所谓的现象，这个房子就出现了。所以以佛教的角度呢，任何人事物它是一个现象，它有之所以存在，它背后的种种的条件，还有条件彼此间的合理的关系。那随着这个条件的改变，随着条件的改变，这个现象就不一样了，这个现象就不一样了。那这是佛教所谓的业感缘起的定律。那这个跟上帝说是矛盾的，也就是说基本上如果是基督教，他承认有一个创造者，其实他相对他是不承认缘起的。因为上帝创造一切，那问题来了，那到底上帝谁创造？你明白吗？上帝创造一切，那到底他谁创造？你没有办法解答，表示说他是什么？无中生有，无中而有，这个不符合缘起，不符合因果。所以基本上从佛教的角度，上帝之说呢，其实就是违反因果法则的。那是从我们现象，我们的经验，佛教所谈的其实都是我们经验界的，我们经验界的，我们人当我们活在这世间，我们好好去观察，其实可以观察出来的。我们这人世间哪有一个东西是永恒不变的？哪有一样东西不是条件而有的？你只要能够点出一个，没有。你不要讲到一个超乎我们经验的看不到的那个上帝，但是从我们的经验就告诉我们，任何的东西人事物都是条件而有的，而随着条件的改变，这个现象又改变。所以从医学它告诉我们，我们的生理啊，其实新陈代谢每天都是这样的，而且可能它还可以算出来一天新陈代谢多少 然后细胞那个新陈代谢多少，它可以算出来的。但是呢，它就是在这样的无常，好像有间断，但是它没有间断，而又能相续当中，似乎好像是我这个人是能够好像一成不变的一直相续，其实它是刹那刹那一直在变化的，一直变化一直变化。所以人世间任何东西，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一个永恒不变，没有一样东西是无中而有的。所以佛教是非常非常非常理性看待这世间的，但基督教它就没有了。那我提出一个问题啦，上帝创造人，好啦，那现在麻烦来了，我们可以复制动物，可以复制人，我相信有朝一日可以复制人，你说有没有可能动物也可以复制啦？只要你站在缘起，我所谓的好啦，人它是一个现象嘛，那这个人他背后的种种条件，你只要能够掌握的好，因果来看，那个果报那个结果就会出现了。所以现在已经有了，你看他复制羊复制牛，他条件只要掌握的好，其实这个东西就出现了。所以牛羊人不是上帝造的，人可以创造的。那人为什么可以创造？人的智慧，掌握缘起，掌握条件，你只要条件组合掌握的好，你的结果就出现了。所以上帝之说，其实已经从科学的角度，他们已经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所以天主教基本上他是反对复制什么动物啊，复制人，因为只有上帝可以创造人，只有上帝有那个权力结束人的生命，这是他们的看法。但是我们从经验从科学其实已经很事在人为啊，我们可以自己做的。所以佛教的这个因果律其实是蛮好的，蛮科学的。所以呢，从这个人在宇宙当中呢，可以确定从佛教的角度，人是很伟大的。所以以六道众生来说呢，佛特别重视人，人生难得，人的可贵，人只有为人才能够修善，也能够做坏事，强而有力的坏事。所以成佛也是人成佛，你不可能看到一只动物成佛啊，你不能说天人成佛，没有的。因为天国享乐，人呢苦乐参半，所以人是非常可贵的。所以从佛教的角度呢，他重视人，人是非常可贵非常难得。所以因此呢，基本上佛教是反对自杀的，佛教是反对自杀。你只要有这，你能呼吸，有头脑，可以讲话，其实事在人为，你都有希望。所以每个人其实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这个人世间，从佛教的角度了。好，那三点上我们来看，学佛应该理解的两种道理。第一呢，就是世间的混乱和苦难是由于人类过去的恶业所造成，要世界清净和庄严呢，也唯有人人能行善止恶才有希望。你看看世间的混乱都是人类过去业力所造成的。如果站在我们佛典里面的记载，所谓的战争呢，佛典里面称之为刀兵劫了，就是战争，都是因为杀业太重，杀业。那人多病啊，身体啊多病，其实也因为杀业所造成，这是佛典里面的记载啊。所以我们知道之后，好了，如果你相信，那当然我们要禁杀，我们不要杀生。所以你看佛教里面五戒也好，什么戒也好，菩萨戒都强调这一方面，因为你伤害众生的生命是非常可怕的，每个人都要活嘛。你看一只蚂蚁啦，你去弄它，它就赶快跑啊，它吓都吓死了。你那只手对它来说是可怕，那么大，有没有？它跑，它怕死啊。在座有谁不怕死的？我们都怕死啊。所以站在这一点，我们都怕死。所以当你有意的、非自然的结束一个友情的生命，你跟他其实就不好，结下很深的那种恶言。所以呢，从我的了解是，像一些 动物啊，猪啊，羊啊，牛啊，被宰的时候有没有？其实他们是在极度恐慌当中被杀的。那我们知道人啊，动物在极度恐慌当中，我们内分泌会失调的，乃至会有一些毒素的。哦，所以这个肉吃起来，我觉得应该是不是很好啊？啊，人在紧张当中，你们自己去发现自己。有时候我们紧张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肌肉是绷紧的。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放松自己，放松自己。当你想东西的时候，想到不管是害怕的还是兴奋的，我们的身体肌肉某一部分一定是缩紧的。你发现，哎，你叫他放松，哎，他就放松。所以从这样来看呢，当我们遇到恐惧的时候，我们当然会紧张啊，啊，紧张了，整个肌肉啊，整个内分泌其实就失调了。那他是在这种情形下被杀的，那他的肉呢，也是在这种情形下他产生的。所以你吃起来其实，我不知道好不好了。但是我们会透过一些烹饪，有没有？哇，那个调味调到哇，好香。好，那从佛教的角度你来看，要改变这世间呢，除非从我开始，从我个人行善开始。为什么呢？因为从佛教的角度，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从个人开始的。因为我们每个人之所以在这世间，我们说烦恼好了，无明也好，其实就是因为有自我嘛，自我。我们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你说你很爱他，你很喜欢他，这都是这表面的。真正我们是爱我们自己的。我们是爱我们自己的。因为你看看，因为我们有自我，那有自我就有你就有他，这个世间就形成了。所以我们是活在我们各自的世间里面的，我们有透过我们的教育等等，我们有我们的思想，我们对人生的看法，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你总是有一个标准，所以我们永远是活在自己的世间里面。所以我们最爱的就是自己。所以当什么东西好的感觉的时候呢，我们希望能够持续啊，所以好听的话或者好看的东西，我希望多看，满足自己，透过感官，透过眼耳鼻舌身来满足自己。那同样我们会生气，也是透过眼耳鼻舌身这资讯到我们的大脑也好，我们的意识也好，我们去分辨，因为有一个自我。所以每一个人因为自我呢，所以才有你，才有他，那排他性就出来了。你说你喜欢他，其实只是此时此刻他给你好的感觉，当他给你不好的感觉的时候，其实你讨厌的要死了。所以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是小我。谈到社会，谈到国家，有没有国家认同？任何国家都一样的。你不说美国，美国也是什么呢？以他国家的利益为最大考量。当任何东西触犯到他国家利益的时候，他可以牺牲掉的。其实任何国家都这样的啦。但是从佛教的角度，轮回的角度，我们这一生当台湾人，搞不好我们下一生当中国人，对不对？大陆啊，中国，搞不好我们这一生是以色列人，下一次投胎当巴勒斯坦人，他们是相对立的嘛，以色列巴勒斯坦骂得要死，那下一生你投胎搞不好就变成那边的人。所以在这个大轮回当中，其实大家不需要那么看得那么严重，你明白？但是呢，我们往往你看看就是看得太严重了，这种假施舍的东西我们看得太严重，人与人之间的争吵何尝也不是这样呢？哦，我的看法就是这样，你敢怎么样啊？你又吵又要跟我多讲，生气了。国与国之间也是一样，利益冲突的时候，透过外交乃至透过军事，所以都是从自我开始的，从小地方。所以要改变这个整个大环境，也是从自我开始。所以佛教最不提倡什么呢？透过外力来解决问题的，尤其军事嘛。你看佛陀当时16国。佛陀当时所处的国家其实也不算国家啦，16个小邦啦，都是那个小邦。那每一邦有时由于什么一些误会，为了生活都会有打战，会有战争，会有侵略的行为。其实佛陀是反对的，佛陀是反对的，因为你透过外力永远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那么这几年我们看得到美国强权啊，你看他的军事没人比得上啊，但是中东问题，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好像也是没有办法解决。回教徒讨厌美国，讨厌的要死。但是回教徒真的有那么坏吗？极端回教徒当然 他有可能有其他目的。但是如果你了解普遍一般的回教徒，其实他们也是蛮温和的，回教徒也是很多种啊。在座可能没有机会接触马来人，我们是有接触马来朋友，马来朋友其实也有不同的，他们也有温和的一面。但是人心总是这样，当一个民族或者某个宗教长期他们都感觉说被欺负，当有人鼓起他们这种意识的时候，哦，他们那种非常不理性啊，非常不理性。这个其实每个人都有啊，但从佛教的角度，我们不是不赞成透过外力的，我们是都希望透过劝导，透过个人的修善，你的改变环境就会改变了。所以但是呢一般很难的，你看世间那么乱，其实很难说透过个人的改变。像现在我主事者，我的国家，我的军事强大，我当然我讲话就要大声嘛，对不对？我就要透过外力来征服其他民族也好，其他国家也好。其实这个问题到最后也没办法解决的。那佛教不是一样啊，所以佛教以站在其他政治的人物来看呢，佛教从这几千年的发展当中，他告诉政治人物，其实佛教徒是蛮温和的，你不用害怕的啊，因为佛教常慈悲啦、啊，然后站在缘起的角度啦、啊，其实佛教徒是最好管理的。最好管理。那我们先休息10分钟，好，我们先休息一下。